书接上文，全聚德的故事说也说不完呢，是丰富多彩。咱们在上回书说过老扁的故事，那也是一带而过，没有详细的叙述。那么现在咱再讲一讲全聚德老强的故事。什么叫老强的故事呢？当您在全聚德前门店一楼就餐的时候，您会发现在东边有一面老全聚德的门脸墙，很多人看了之后都发出赞叹，哎呀，难得难得呀，全聚德人真有文物保护意识啊，居然把这面老墙原样的搬到屋里，让后人领略到他的风貌。赞叹的同时也不禁要问，他是怎么保留下来的呢？这个事儿啊，咱跟您讲讲。这堵墙啊，是在1989年拆建肉市胡同24号的时候，曾暂时保留作为工地围墙。当时啊，有一位香港的建筑师前来工地考察的时候，面对老墙，尤其是墙上那方饱经风雨沧桑斑驳全聚德的砖刻，真是感慨万千呢。哎呀，他建议啊，将这老墙给保留下来，异地重建，以展示其特殊的纪念意义。全聚德人呢，就接受了这个建议。工程人员对墙体进行了精确的测量，又拍照又存档，并把这个墙砖呢编了号，做了标记，由工人细心给拆下来。不久，这堵老墙便在前门32号新建的全聚德南号一楼大厅内的东侧，以原来光绪年间的青砖为料，按早年设计的长宽尺寸重建复原。从此老强啊，天天的和新食客约会，像一位满脸皱纹的耄耋老人，娓娓叙述着全聚德的百年沧桑啊。后来以老强为门脸，又恢复了一间老铺，这就更加深了这里的文化底蕴。1999年7月18号，全聚德在前门店一楼大厅举行了135年店庆盛典。当三位外国幸运游客品尝完全聚德有史以来第一只挂炉烤鸭之后，作为会场舞台背景的红幕是缓缓地拉开，露出了老墙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老墙上那两扇一向紧闭着的大门也徐徐的开启，一间古色古香的老铺展现在人们眼前，从中健步走出来两个伙计，身上穿着对襟的褂子，肩头搭着白毛巾，都是跑堂的。公权让客呀，您几位里边请啦，尝尝本店新出炉的挂炉烤鸭，那叫味美香甜，保您满意。众位里边请啦，请让座，里边让座吧。你瞧瞧，从1901年到1999年的变迁，世纪情缘何其深远呢、啊、各位啊，不管我们是干什么的，大家一定绷紧一根弦儿，就是文物意识。文物破坏了不能再生啊！你看这一句话就点醒了梦中人，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，我们人人都要牢记这一条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再说个故事。在50年代初，各行各业非常繁荣啊，新中国诞生了，老百姓夹在脖子上的枷锁去掉了，人们可以甩膀子干了，都当家做了主人，心情高兴啊。工商界、文艺界、影视界， 那是蓬勃发展。那么全聚德是餐饮界，咱不必细说了。当时人们腰包鼓起来了，生活好了，到饭馆吃点饭，吃顿烤鸭不成问题。一个人掏不起银子，大伙可以凑，也可以吃得很好嘛。全聚德的业务是非常之好，车水马龙。因为他们离着广和楼戏院呢不远，广和楼的演员们经常到这就餐，双方混得相当熟。有这么一天，一个特大的喜信传来啊，什么事儿呢？有人通知要订雅间，说是著名艺术大师周信芳、马连良、程砚秋、大师侯宝林等等要到这块儿吃烤鸭。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啊，上至经理，下至跑堂呢，大伙是兴高采烈。哎呦呦呦，这么多艺术大师上咱这儿吃饭来，一个两个不奇怪，一块儿来难得呀。因此把这雅间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啊。时间一到，门前来了几辆汽车，这些艺术大师下了车，先后进了雅间。吃饭的这些人鼓掌叫好啊，目睹了大师的风采，谁不高兴啊？就拿现在来说，我们看见成龙了，看见刘德华了，看见某某某影视明星了，也要驻足观看，那时候也不例外呀。那梅兰芳大师享誉国内外，那是梅兰芳博士，在戏台上见过，在私下里没见过，难免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呢。他们进入了雅间之后，吃了全鸭席。为什么上这吃烤鸭呢？因为周信芳先生应中南海俱乐部的邀请，做了一次特别的演出，演出的戏名叫《四进士》，结果一炮走红啊，中央领导非常高兴。周信芳先生演出结束之后要返回上海，在北京的同仁以梅兰芳博士挑头，还有马连良、侯宝林等人在这作陪，因此上这儿吃烤鸭。当然呢，吃的是全鸭席呀、啊。那个厨房啊，竭尽全力。他知道这帮艺人非同凡响，那嘴都非常刁，吃过见过。你说什么没见过，什么没吃过？因此的加工细作格外的谨慎。结果这几位大师吃的是相当满意呀、啊。全鸭席吃完了还没结束，又把茶水泡上来，几位大师坐下闲聊天，谈谈艺术上的事儿啊，工作上的事儿。侯宝林大师首先笑的一抱拳，各位老师啊，我今天呢也是高兴，我厚着脸皮献献丑，我模仿模仿各位怎么唱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！大家鼓掌喝彩。于是侯宝林大师清了清嗓子，认认真真的唱了几出戏，当然都是片段。首先他模仿周信芳先生唱的《四进士》，哎呀，活脱就是周信芳。您听过周信芳的戏吗？他的嗓音略带沙哑，味道十足啊，动作逼真，深受京沪两代戏迷的欢迎。周信芳那还了得吗？又叫麒麟童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，南骑北马呀，南边有麒麟童，北边有马连良，那是轰动一时的人物。侯大师唱完的真是惟妙惟肖， 大家再次热烈鼓掌。侯大师兴致未减，接着又唱了程派的《锁麟囊》，又唱了梅派最拿手的《贵妃醉酒》，这都是在座几位大师的拿手活啊。他唱的怎么那么好，怎么那么逼真？侯宝林唱完了之后，各位大师是无不赞叹。您看现在也有模仿秀，有的模仿的还真就不错，有的模仿就走了形了。侯大师则不然的，那真下过功夫，嗓子也好，口也脆也甜，哎，不管是青衣不管是老生，真是惟妙惟肖，引起在座各位大师热烈鼓掌欢迎啊。大家又说又笑，是谈笑风生，好好好。外面的经理啊始终没敢进来打扰，一直在门帘外边偷听着。这个经理也是个京戏迷，摇头晃脑还拍着板儿，哎，一板一眼的听的这个过眼就甭提了。有很多服务人员也是戏迷，等唱完这之后，这位经理一挑帘进来了，满脸都是笑啊，给大家行了个90度鞠躬礼。哎哎，各位大师啊，哎呀，难得难得呀，没想到今儿晚上我亲耳聆听了几位大师的清唱，这是我们全聚德的福分。哎呀呀，那太好了太好了。梅兰芳大师一笑，经理你说错了，不是我们的清唱，是这位用手一指侯大师模仿我们唱的啊啊！刚才我听的都是侯大师一个人唱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哎呀，侯大师啊，你真是绝了！你不仅相声说得好，听说你每每到中南海给毛主席说相声，毛主席都捧腹大笑啊，中央首长都喜欢你啊。没想到你模仿的这么逼真。就这件事儿被人们是久久的传颂，其实啊真是难能可贵啊。要说起全聚德了不起，人家接待那些人从各国的领袖政要、文艺界的高手大师，也不管书画界的，哎，也不管各行各业的，见的那个高人多了，可以说见广识多，连我们都非常羡慕啊。不仅说现代人喜欢吃烤鸭，这个事儿你要查看历史，源远流长。那远的咱不说了，就拿清朝来说，离咱们最近了，就清朝那些皇帝也喜欢吃烤鸭，这可不是信口胡说，有据可查。咱们首先说一位万人传颂的康熙大帝。那康熙大帝日理万机呀，在吃上是非常讲究的，责令御膳房。我最爱吃什么呢？最钟爱的就是烤鸭。为什么要专吃烤鸭呢？康熙呀，对医学上还有研究，说鸭子肉肥而不腻，它跟猪肉才不一样，营养成分极高，吃鸭肉是大补。御膳房是牢记在心的，每顿进膳的时候必不可缺少的就是鸭子。至于鸭子怎么个吃法，有鸭丝儿，有鸭块，有鸭汤，还有经过御膳房炮制的各种鸭制品。康熙皇帝吃的是津津有味啊，要不怎么康熙活了那么多年呢？从政就61年呢，那体格倍儿棒，跟吃鸭子有关。再往下说，他儿子 雍正皇帝。这雍正皇帝44岁才登上龙位，你看雍正啊，日理万机呀、啊。那个皇帝呕心沥血呀、啊，一天指挥这指挥那，哎，事必轻功，劳力过度啊，怎么进食大补呢？鸭子，他对鸭子上有研究，因此御膳房也给他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鸭菜，那阵还没有成型呢，说鸭宴还没有，但是把这个鸭子经过处理之后，鸭丝、鸭块、鸭皮、鸭舌，制汤的制汤，炒的炒，蒸的蒸，做的十分鲜美。每一次雍正皇帝都离不开鸭子。那么再往下说，慈禧太后，您知道吧？这老慈禧呀、啊，不仅专权，而且偏爱吃鸭子。这慈禧够得上是一个美食家呀，他的挑剔非常大。包哈局每一天进了大量的鲜鸭，给慈禧太后进行烤制。哎，尤其这慈禧爱吃鸭舌和鸭皮，他跟手下人说了，那鸭子哪个地方都好吃，唯独鸭皮是最香不过。这皮呀、啊，香脆可口，入口即化。往后啊，多给我做鸭皮。是，您说那鸭皮才有多少？可老佛爷爱吃，这个必不可缺少。另外，鸭舌汤，慈禧是非常爱吃。这鸭舌汤每餐必喝。到了末代皇帝溥仪，你这溥仪。一开始还行，在紫禁城故宫听政，后来被人家轰下来了，就圈到紫禁城，形同软禁。国中之国的一个小皇帝，他也爱吃鸭子。他爱吃鸭子怎么吃法呢？让太监充公去买去，就到全聚德买那烤鸭，那鸭子做的十分香。溥仪也吃上瘾了，他有个外国老师叫庄士敦，本来不吃鸭子，受溥仪的熏染，最后也吃上瘾了。没事，溥仪啊还亲自打电话，这庄士敦给他起了个外国名字叫亨利，为了避免他真名泄露出去，有时候嘚嘚嘚他就拨了电话，喂，前门全聚德店吗？那头接掉，啊，是啊，您是哪位？我要吃你们的挂炉烤鸭啊，可以，您把地点说出来吧。您先生叫什么名？我叫亨利，给我送到紫禁城里头来吧，要两只烤鸭，马上送到啊！哎，那谁知道是溥仪打的电话呀？烤鸭送进来了，庄士敦一只，他一只，两个人对面吃，吃的是非常可口。不管溥仪爱吃，中华民国那个大总统袁世凯也爱吃烤鸭，也吃上瘾了。你别看他是河南项城人，哎，对烤鸭是情有独钟啊。袁世凯执政年间，要找个左膀右臂，这个左膀右臂得威望高、精通外语的人。这人呢叫顾维钧。当时顾维钧正在日本，袁世凯缺电报，无论如何把他催回来，叫顾维钧回来充任总统府的外交总长。顾维钧没有办法呀，千里迢迢回到北京。到了北京之后，一见袁的总统，老袁非常高兴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盼星星盼月亮啊，今天晚上给你接风。顾维钧还客气了几句，袁世凯说，不，今天再多请点人作陪。 袁大总统一句话，谁敢不听啊？当时头面人物，工商界的代表，军政两界的人，就来了几十号。老袁是居中而坐呀，先谈了谈国际形势，又谈了谈国内的形势，又谈谈外交的事情，然后准备开席全家宴，都是全聚德做的。等罗列杯盘这一摆上来，香味扑鼻呀、啊！在座的人口水恨不能都流出来，这鸭子它怎么这么香啊？啊！可老袁要不动筷子，别人不敢动筷子，这是礼貌所致。袁世凯一看，时候也差不多了，别等这鸭子凉了，我首先动筷子吧。他提起了象牙的筷子，甩开大腮帮子，他吃开了。各位，请请请请请，大伙儿都动筷子了。单说这个顾维钧，顾维钧久在日本，没吃烤鸭。过去他也是吃烤鸭的迷，这回回来了，一看吃烤鸭是非常非常高兴啊！一瞅面前油乎乎的烤鸭，恨不能一张嘴那鸭子就进他嘴里头。顾维钧拿起筷子来，也夹着鸭肉，可夹了老半天呢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夹不起来，鸭皮也不下来，鸭肉更没有，把顾维钧急的汗都冒出来了。心说坏了，我久在东西两洋啊，竟使叉子和刀子了，把筷子废了，现在连筷子都使不好了，你看瞪眼夹不上来。直到席散了，他也没夹上来，一口鸭子也没吃着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散了席之后，有人向他透露了秘密，说顾先生，您知您那鸭子为什么没夹上来吗？不知道，我还纳闷呢。嘿嘿，您那鸭子就好像电影的道具差不多，是木头的，您上哪儿夹得上来的？外边刷了一层糖色，所以您夹不上来。啊，为什么整木头的？哎呀，现在财政困难，吃不起全聚德的烤鸭，除了袁大总统那桌是真鸭子，你们和其他客人全都是道具。嗨嗨，顾维钧这才明白，像这样的故事举不胜举。咱没说吗？全聚德的故事多了，你要愿意听，明天咱们接着讲。